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咖啡厅变会场，会议就能开出花样。各式会议各有妙处，时尚会议如何开？在电脑与网络普及的年代，在会议室中坐着开会早已落伍了。如今，新颖而时尚的开会形式不一而足，而且已成为开会的主流形式。比如很多跨国公司都在使用的一种新的开会模式——战士会，既节省时间，灵感又来得快。新颖而时尚的开会形式不胜枚举，但具体到你的会议运用哪一种形式，则要根据会议需要和公司的实际情况选择。咖啡厅变会场，会议就能开出花样。开会是现代职场人士的家常便饭，是最常见的沟通方式，但同样是开会，是站着开还是坐着开，在会议室开还是换一个场所，相信管理者各有各的开法。小李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设计部的主管，经常召集员工开会讨论一些设计上的问题，但他感觉自己开会的效率却一直提不上去。比如那次星期五开会，那天他们开会讨论给一家公司设计的 logo， 小李让员工们畅谈自己的想法，员工们倒是七嘴八舌，你一句我一句的说来论去，到散会的时候什么也没讨论出来，更别谈效率了。后来小李跟一个大学同学聊开会的事儿，同学说他们公司正在创新开会形式，并建议小李将会议形式变得新颖一些，员工对开会感兴趣，开会效率自然会慢慢提高。广告行业是创新性强的行业，成功的作品与案子需要有创意，创意是需要灵感的，也许就是灵光一现，灵感就来了。偶发的灵感需要随时记录，为此同学向他推荐了有记录功能的数码白板 I'm Lady， 这个数码白板可很轻松地将会议记录下来，记录内容可用 U 盘或电脑保存。小李听了同学的建议，买了 I'm Lady。 第二天有一家公司要搞推广活动，决定把一些与推广活动相关的项目交给小李他们做。小李于是召集大家开会讨论，讨论时他站在 I'm Lady 白板前面，一边讲自己的想法，一边在白板上写写画画，然后打印分给大家看。大家对白板这种奇妙的功能十分感兴趣，很多人跃跃欲试上台去体验。那天小李的下属各抒己见，讨论得很热烈，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此次会议成果显著，很多创意都获得了对方公司的认可。尝到了甜头，小李又陆续尝试了好几种新的开会形式，将大家开会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了起来，开会效率自然提高了。很多人不喜欢开会，是因为开会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枯燥，就像让人天天吃一道菜一成不变，时间长了菜再好也没胃口。开会要创新，无非是两个方面，一是内容，二是形式。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不能从内容上创新，可设法变换开会形式，不拘一格，灵活多变。当然也可以变换一下开会地点，一餐桌变会桌。如果企业有经济条件， 可采取多样的形式开会，如经常举行餐桌会议、茶话会。二、咖啡厅变会场。公司开会有条件的话，要不定时的变换开会场所。除了在公司会议室、酒店，也可召集员工去环境比较安静的咖啡厅开会，这样更能提高与会者的热情，从而提高会议效率。会前喝杯水，会议就结束得快。小曼是北京中关村一家 IT 公司的职员，公司原来的总经理超喜欢开会，而且喜欢开长会。最让小曼与同事纠结的是，他们公司的部门经理也养成了开长会的习惯。原来的部门经理开早会，每天早晨10点开始，每次都持续45分钟左右。开完会还没怎么做事，就到午饭时间了。虽然小曼与同事超不喜欢这样开会，却敢怒不敢言。前不久，总经理退休了。现在的总经理据说原公职于北京一家事业单位，虽然喜欢开会，却不喜欢开长会，而且上任后第一次召集各部门经理开会，就提醒各位经理长话短说，重要的事先说。但习惯开长会的各位经理在发言时依然慢条斯理，而且总谈与这次会议无关的事。于是总经理第二次召集各部门经理开会，就采取了一个惊人的举措。会前让经理们每人先喝3杯水，并且规定开会期间不许上厕所。经理们不明就里，结果很多经理为了能早上一点厕所，都期盼会议结束。总经理让他们发言时，所有人都不敢提上周的工作问题，而是只谈本周工作进度。会后，经理们一个个急匆匆地离开了会场，而总经理则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很多企业在开会时都会遇到以下情况：发言者跑题，甚至离题万里，总不能围绕议题发言，犯困，无心听会。如果在你召集的会议上遇到这些不利情况，与其着急发脾气，不如开会前让与会人员喝几杯水。当然，对付那些不好好开会的人，也可用如下小妙方：一、会前俯卧撑或健美操提神。如果与会人员无精打采，开会前男士可以做10个俯卧撑，女职员可以跳健美操。二、用计时表限时。为严格控制开会时间，可以在会议室内放计时表，最好是用秒表计时，并做相关规定，如小组报告时间或个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2分钟。三、跑题者要受处罚。开会时规定与会人员只能回答与本会议有关的问题，不能离题谈上周的事，发表谈话甚至问问题，否则谁跑题耽误大家时间，谁会后请客。严控会议时间，限时开会，可提高会议效率。但要实现限时开会的目标，会议召集人或管理者有时要采取一些没人性的妙方。在会前让那些习惯长时间发言的人喝水，不许上洗手间。与会者爱开会走神的话，可在会前让他们做俯卧撑，女职员跳健美操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。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但开小差是需要技巧的。大型会议枯燥无聊，如此偷懒高枕无忧。相对于小型会议，大型会议则无聊得多，枯燥得多。但唯一的妙处是，在无重要内容时可以开一下小差。但开小差是需要技巧的。例如， 想在开会时看书打发无聊，最好是带本口袋书，而且要做到一边看书一边开会。开会玩手机一定要调静音，而且要一边手机上网看小说，一边用笔涂涂画画，让别人以为你是在做会议记录。最后友情提醒，开小差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，偶尔为之也就罢了，千万不要每次开会都开小差，否则早晚出事儿。会中看书偷闲，要善于打马虎眼。艾琳娜是北京亦庄一家电源公司的员工，这家公司的工薪福利让艾琳娜十分满意，唯一不满意的是公司经常开会，而且总是常会。昨天开了一天的会，地点是在公司的报告厅，除了中午吃饭和休息，其他时间艾琳娜与同事们都坐在报告厅中。用艾琳娜同事的话说，他们每次都要磨一天的屁股。下午艾琳娜发现左边的一位女同事在看书，津津有味，但最让艾琳娜拍案叫绝的是，那位同事看书一点也不影响开会，该鼓掌的时候就鼓掌，该发言的时候就发言，涉及工资待遇等重要问题一字不落的全都收进耳中。过了几天，公司又要开一天的会，艾琳娜也决定带本书去，可开会应该带什么书呢？艾琳娜暂时没有好主意。她去洗手间的时候遇到了上次那位看书的同事，就向他请教。在他的建议下，艾琳娜带了一本林语堂的书。开会无聊，看书可以打发时间，但带什么书去开会却是有技巧的。原则上，他们应该是便于携带和隐藏的书。一，不宜带大部头的书。开会带的书不能太厚，尺寸也不能太大，太厚太大既不利于携带也不利于隐藏，所以开会时最好是带口袋书。二，不宜带时尚杂志。时尚杂志不宜带入会场，这类书尺寸太大，封面花里胡哨的，别人一看就知道你不务正业。假如你身边的同事因为杂志封面花里胡哨而产生好奇，不断地向你这边张望，也会招来领导的猜疑。这些人在做什么？肯定不是在好好开会。三，不宜带太幽默的书。按理说，开会是一件很累的事儿，带本幽默的书可以放松一下神经，但万一笑出声来，几失仪态也会惹火烧身。四，不宜带理论性太强的书。大部分会议本身就无聊，再看本理论性太强的书，一是不能解闷，二是看一会儿就烦。五，不宜带页码少的书。很多人开会喜欢带本很薄的书，这类书开短会可以，如果会议要开三四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左右看完书，接下来的时间你就无所事事了。六，可以带字典之类的口袋书，字典可以揣在兜里便于携带，还能丰富自己的词汇。注意，最好边看边记一记，特别是那些不常用的字词，如此打马虎眼，既可以多学习字词，又让领导以为你在做会议记录。选好了书，不是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开会如何看书也有一些技巧，只有掌握了这些技巧，才能不被领导发现。一，开会看书要一心两用。开会看书不能太专心，要一心两用，即一边开会一边听会。如果领导在读文件传达上级指示，你可以不怎么听，但如果领导宣布重要内容，事关下岗、升职、调资等，你就不要看书了，竖起耳朵认真听吧，这样你才能不错过一些重要信息。二，开会看书要善于伪装。开会看书一定要善于伪装，即使你看的书再搞笑，也不能开怀大笑，而要面不改色， 或淡淡一笑，这样领导会以为你领会了精神，而不是受了刺激。三，开会是否看书要因会而宜。有些会议可以开小差，有些会议必须专心听，比如有重要领导在的会议、小型部门会议，还有就是需要发言的会议，都不要带书。有重要领导在的会议，一旦被发现看书，就等于不给领导面子。在小型部门会议上看书，容易被领导发现，所以不看为妙。自己需上台发言的会议，还是把心思用在发言上吧。好好琢磨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言更出彩，怎样给领导留下好印象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。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开会玩手机偷懒，一定要有眼力。安赫利亚的朋友都非常羡慕他，因为他的工作清闲，收入旱涝保收。可安赫利亚却超不喜欢现在的工作，因为他需要经常参加各种会议。最要命的是每次开会刚开一会儿，他就昏昏欲睡。会议一结束，出了会议室的门，他又立刻精神了。每到开会时，由于担心被领导发现，安赫利亚总是选择在最后的位置坐下，用包和文件挡在脸前，睡得提心吊胆。而他的一同事 Lucy 开会时从来不打瞌睡，永远都是精神十足，但会议一结束，刚从座位上站起来， Lucy 就哈欠不断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对此安赫利亚十分好奇，但每次问有什么秘诀， Lucy 总是笑而不语。无奈之下，在开会时安赫利亚强打精神侦查，结果做了几次侦查后，他发现原来开会时 Lucy 总是悄悄打开手机看股票行情和冷笑话，偶尔还在网上吐槽一番，或将开会实况用微博转播。安赫利亚决定也试试看，小试几回竟然上了瘾，开会时再也不昏昏欲睡了。开会时很多人有会议综合征，比如爱打瞌睡，但开会打瞌睡不是小事儿，很容易被领导发现。那么如何偷会儿懒呢？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玩手机。开会时玩手机一定要玩得有水平，变着花样玩，否则就得玩火自焚。一，开会不比平时，绝对不可以明目张胆地在领导眼皮子底下玩手机，要选择离领导远、不易被他们发现的位置，或者坐在后排的座位上。 Lucy 每次开会总会挑最不起眼的位置坐下，然后把手机放在桌子底下玩欢乐斗地主。二，最好是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，用包和文件挡住前方两侧的他人视线。三，不论你用手机玩什么，一是不要太沉浸其中，二是要有眼力，看到别人的视线向你投来，就不要再玩了。四，尽量不要玩太长时间，不要在一开始就玩，最好是后半程，或在领导讲的内容不重要的时候玩上一会儿。五，要注意自己的坐姿，尽量端正，否则容易让其他人发现自己开小差。六，边玩手机边涂鸦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·克林顿就曾在开会时开小差，拿圆珠笔在自己的讲话稿上画出了几个图，一边用手机上网，一边用笔写写画画，装成做记录的样子， 说不定反而给领导留下积极开会的印象。先进员工代表发言稿。提起开会时发言，很多与会者既开心又纠结。开心的是自己有在众人面前展示的机会，纠结的是不知如何写发言稿。其实不同会议的发言侧重点不同，但又有雷同之处。无论哪一种会议的发言稿，开会都要向与会者问声大家好，或各位同事、各位来宾好，结尾呢都要说声谢谢。内容要简洁，条理要清晰，让与会者听明白你在讲什么，这些是基本的要求。如果你的发言稿再诙谐一些，就会更给力了。先进员工代表发言稿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同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能代表先进员工发言，我感到万分荣幸。首先，请让我代表此次获得荣誉称号的所有员工，向各位领导与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感谢各位领导的鼎力相助，感谢各位同事的精诚合作。其次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来自公司策划部，名字是张小曼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这些获得荣誉称号的员工能有今天如此骄人的成绩，都是领导正确引导的结果，是同事鼎力相助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的成绩和荣誉应属于我们的领导，以及为我们公司兢兢业业工作的每一位同事。自我2011年进入公司策划部，至今已有两年的时间了。回首这两年的工作与成长经历，我的内心十分澎湃。记得最初进公司的时候，面对新的环境，我有些水土不服。最让我纠结的是，由于工作经验不足，我老犯小儿科的错误，写的策划案中错别字很多。第一次因此被部门主管张主任批评后，我很茫然，甚至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有问题，对工作失去了自信，想一走了之。看到我情绪如此低落，张主任及时与我沟通。他告诉我，从学校步入社会，工作经验不足，犯一些错误是正常的，但要在职场中快速成长，就要设法纠正错误，不断提升自己，这样才能尽快熟悉工作，尽快融入团队，并与其他团队成员一起成长。热情的同事王丽姐不仅借给我一些策划类的书，还不厌其烦地帮我校对策划案中的错别字，并告诉我一定要有自信。同时她在生活中还十分关心我，经常对家在外地的我嘘寒问暖，让我感觉到一种亲情与温暖，也激发了我努力工作的热情。为了尽快熟悉工作，我一边耐心向老同事请教，一边勤学苦练。此外，工作上我认真负责，对于公司的策划案，我笨鸟先飞。接了案子后，总是加班加点写案子，力求每一个案子都能保质保量完成，并有所创新。如今，我早已融入了景天这个团队，成为了景天的一员，并为自己在景天工作，在景天成长感到十分荣幸。海因纳百川而成其浩瀚，山以其厚重而为之雄浑。我们景天公司正以山的浑厚、海的广博，用拼搏创新的精神，在奋斗的路上一路高歌。作为景天的一员，我们珍惜，但不会沉醉在今天的荣誉与掌声中，因为所有的成绩都只能属于昨天。最后，我再次代表此次获得荣誉称号的所有员工郑重承诺，我们将昨天的荣誉作为新的工作起点，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，同时要爱岗敬业，始终对工作保持着饱满的热情，以回报各位领导的厚爱以及各位同事的帮助。谢谢各位领导、各位同事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感谢收听。